那上一次的那个企业后面的部分呢，我们是上到117经哈，大正的117经，就是书本是704啊，704，对不对？那但是上一次我好像没有讲到那个补充资料啊。就是补充资料是157页，157，最后一部经，括弧117，佛告诸比丘：地士，因为尚有烦恼，然后自说世人应该如自己那样受持八戒，那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啊。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地势天呐、刀立天主还在三界的轮回当中，所以呢，应该要这样说啊。佛陀告诸比丘说，应该要学习阿罗汉，因为阿罗汉已经断尽烦恼，所以呢，受持八戒，应该要向阿罗汉学习，才是彻底的说明啊，了义的说明。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158，什么是神遍阅？这个也是我们经文的名词，对不对？我们经文有这个名词哈，神遍之阅，神遍阅啊。书本的704第二行有看到吗？好，神遍之阅啊，神遍阅是一个名词啊。那佛光大辞典这里有提到说，印度当时呢，他们有3个月啊，斋月啊，那又称为三长月、三长斋月啊，善月、神足月、神通月、神遍月，都是3个月。这3个月啊，正月就1月哈，5月跟9月，过午不食，成为斋啊。所以神遍阅就是指，持八关斋戒这么久的时间呢、但是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书本的话，它好像是只有3天嘛，对不对？每个月的8号、14、15号，哦，这个是八关斋了哈，以及神遍之阅，所以它有可能是2种了哈。一个是3天，一个是3个月，都是受持八戒。因为在南传跟汉传的资料里面，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巴利藏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天嘛，哈，一日一夜嘛，哈，就是第二天冥相一出，八关斋戒就自动舍戒。但是在诚实论啊，还有在一些论哦，汉传的资料里面呢，它有这种长期的八关斋戒，就是你受了一次之后，你可以1个月才舍戒，它可以讲，在部派论时，他认为可以，因为他没有离开那个道场嘛，他都住在那个道场1个月嘛，所以他有这种长期的斋戒的月啊，所以汉传的资料跟其他的资料有一点不同啊，有一些八关斋戒就是一日一夜，像南传很多道场，他每天早上呢都要重受一次，比如说你参加禅期，每天你都要重受八关斋戒一次啊，它是算一天的啊，你不能够说7天你受一次就可以，在南传是没有，也就每天你要受。但是在我们汉传呢，是有的啊，就是像诚实论，它就是有这样讲，可以一期的时间。好，我们来看《大比薄沙论》卷124啊，那这一部经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部经啊，就杂含的117经啊。我们看《婆沙论》这一段文啊，佛依后所说立于诃则天地士所说赞颂，就是这部杂含经啊，就是佛啊，诃则这个地士天说受八戒， 像我那样。佛陀说啊，第四天你自己本身都还有烦恼啊，怎么可以向你学习呢？这个是不好，不如理的说法啊。如天地四闻佛所说，尽诸律于功德殊胜，便以且他，就是偈颂而赞叹说，六斋神变月啊，六斋神变月，受持八戒斋，彼功德殊胜，则为我与我等。这个我就是第四天啊，就是跟我一样。那佛告比丘，这个天地四啊，他所说的偈颂呢，违于道理，就不合道理。如果是阿罗汉才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佛陀说啊，天地四本身贪嗔痴的烦恼还没有远离，没有断除，没有得到解脱，也还在流转三界的苦当中，所以他怎么可以说你受持八戒所获的功德跟我一样呢？对不对啊？所以佛陀说啊，应该要向阿罗汉学习才对，因为阿罗汉呢是诸漏已尽，所作皆办啊，等等不受后有。如果是阿罗汉说受持八戒所得的功德像我这样才是合理的。天地功德为感天地，就是刀立天的天主呢，他修的功德只感得当天主，但是呢受持八戒能够证得三种菩提，所以不可以说只是升天的功德，当天主的功德。这三菩提就是声闻菩提、辟支佛菩提还有佛菩提啊，就受持八戒他都是增上觉学嘛，所以他可以成就阿罗汉、成就辟支佛、成就佛，就看你要选择是这个戒的功德增上是要修哪一个，菩萨道还是解脱道都可以啊。所以你看《婆沙论》呢，他引的契经呢跟我们杂含是很吻合的，对不对啊？跟杂含是很吻合，所以应顺导师才说杂含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大家有印象吗？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所以我们现在的杂含有很多经啊，跟《大比婆沙论》所引述的经文是非常吻合啊。好，再来我们看回书本118经。大家有在慧律讲堂受过八关斋戒吗？有受过的请举手。OK， 极少数啊。因为我听说哈，我们台湾呢、有一种现象，其实不是台湾，我去新加坡也是如此，我去沙巴、马来西亚也是如此。他们说，在家居士啊，他们学佛啊，他们是有分不同的兴趣的，喜欢听课的不太会去法会啊，喜欢法会的不太会来听课，跨两边的是很少啊，所以那些都是立根人啊，那几个啊，跨两边。当然呢，因为这个是自由选择的，也没有说对错的问题哈。但是在我们寂静禅林我在沙巴，因为我师兄他是就是以南传的方式来受持八戒，它跟北传的不同，所以我们寂静禅林受八戒呢是跟平常一样的，没有说就是你要诵经啊，要念佛啊，就是排很多课给你，没有。所以我们那一边寂静禅林受八戒就是早餐过后你就来出家众那边说我要受八戒，然后比丘或比丘尼就给你读诵八戒，能持佛能持，然后就回去出播，然后你要看书看书，你要禅修，然后工作工作，这样就是一天就是平常的生活了。所以南传的八关斋戒跟北传的八关斋戒是差很大的，差很大。那北传的八关斋戒就是他帮你安排到满满的行程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有压力。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懂得自律自修，你在那些南传的道场，你的八关斋戒也是 增上的功德也不多，我觉得，因为你就跟平常一样嘛，啊，只是没有离开寺庙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各有优缺点的。受持八戒，如果我们没有排功课的话，如果是我们本身自己很自律自爱的人，你可以安排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请师父安排一个作息表给你，你那一天学习的八关斋戒啊，才会靠近阿罗汉嘛，对不对？我们说八关斋戒就是向圣者学习啊。如果你都在睡觉，你在房间睡觉也算的哦，你在房间睡觉没有人理你的嘛，对不对？然后你也出坡，然后这样一天也说是持八戒，那你持八戒的功德怎么可以跟阿罗汉学习呢？这差太远了。所以有一些汉传的八关斋戒他排功课，就是因为害怕担心我们很多人不懂得用功嘛，啊，所以其实也是有优点的啊。好，我们来看1118经啊，病经。那这一部经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啦，非常有，很多人都讲过这个故事啊。佛在舍卫国啊跟比丘们说，过去世有阿修罗王啊生病了，他就去找这个第四天啊四提梵音，跟天主说啊，乔释迦，我现在病重哦，你帮我治疗，让我得到安稳啊。那四提梵音呢，第四天呢就跟阿修罗王说，你教我这个幻术幻法，那我就帮你治病，就是交换啊，你教我这个魔术，然后我就帮你治病这样。然后阿修罗王呢就说，我需要回去跟我的这些子民啊说这件事，如果大家都允许我教你这个阿修罗幻法的话，那我就教你啊。那在讲完这个过程之后呢，最后两行，那有一个这个伪诈的阿修罗，就是这一种叫什么，现在的用词叫什么，诡计多端啊，诡计多端的阿修罗跟这个阿修罗王说，这个第四天啊，他的个性呢是非常的正直，好信，就是有信心，不虚伪。所以呢，你只要跟他说，大王，阿修罗的这一些幻术啊、魔术啊，学了之后呢，是会让人堕地狱受苦的。所以呢，天帝啊，你还是不要学吧，你死心吧啊，因为学了会堕地狱的啊，你还是呢，赶快帮我治病吧。于是这个阿修罗王呢就去跟第四天说，千眼尊天王，千眼就是第四天嘛哈，阿修罗的幻术呢是一种虚狂的法，会让人堕地狱，百千岁呢受苦啊。天帝四啊就跟阿修罗王说，子就是不要说了，这个幻术呢不是我所要的，你回去吧，我帮你治病就好了啊。所以呢，佛就跟比丘们说啊，这个第四天啊，自在王啊，他是长夜啊，就是长期啊，无始以来都是真实，就是正直、老实、不虚伪啊。所以他呢，不相应这一些幻术、这些魔术来欺骗众生。那这一部经就是啊，说明了第四天的个性，它的特性。所以比丘修学佛法也是要贤善直直，就是要正直，不要学一些东西来迷惑众生。其实我们众生还是蛮喜欢看这种幻术的，所以才会那么容易受骗嘛，你说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观众，你说他的幻术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但是所以你看我们佛教或者是其他的外道，为什么他们那么讲感应，其实就是幻术嘛。他讲感应啊，就一直讲感应，就是用这种幻术，这种你不是一般人能感受到的境界来让你屈服于他。那这种其实就是类似这种，你没有对于三宝正直的这种正见啊，你用这种手段来吸引众生是不了义的。 所以修学佛法啊，真正的这个圣道呢，它是很孤寂的，很孤独的啊。你要热热闹闹呢，要人众很多啊，就会要有这种手法。所以我所认识的一些出家众啊，我也有听过有一些道场呢是很喜欢讲这种感应的啊。大家有看过吗？有啊啊，就是他很喜欢跟你讲，就念大悲水啊，念到那个水滚起来啊啊，或者是呢念到那个你如果感冒哈、哦，小感冒啊、哦，不用看医生，喝师父的大悲水就好，或者是持大悲咒啊、楞严咒啊。我们要知道哈、哦，其实我们会有这一些四大不调呢。如果你是色身的不调，四大的不调，你就要给医生看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精神的问题，那你就要佛法来开导。所以你要看你的是色身的问题还是精神的问题嘛？啊，比如说我们在看书、打坐，有些人很容易度孤的哦，你知道吗？他只要一静下来，没有人跟他讲话，他就会度孤要睡觉。那你要知道哦，我们一静下来就会想睡觉，这个昏沉呢、啊，它是色身影响的，还是精神影响，还是没有道心影响？你要去追溯原因。如果是身体太累，比如说你昨晚没有睡好，那你就不要在那里撑了。你说师父不能懈怠，所以呢昏沉我就一直撑啊，拿这个牙签啊撑着这个眼皮这样啊，那你没有用的啊。如果你色身累，你就跑去睡一个小时再回来看书，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色身累昏沉，你就用这种方法来调。如果是精神很累，你就可以出去散散步啊，有没有走一圈啊，然后再回来这样。那如果是道心不够，就是对法义没有好药，那自己就要升起惭愧心啊，或者是提起不了劲啊。有一些人呢，看了一个小时都是看同一页的，好像都过不了第二页。这个就是因为你在这里得不到法喜，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经文你得不到法喜，所以你就一直看都是重复那一页看。奇怪，怎么一直都是看这一页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那一种体会啊，啊，对文字的那一种体会呢，或者对修行的那种体会还要再加强啊。嗯，其实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就是也不是说什么业障啊，不是啊，就是你要找到原因，找到原因才能够调整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大正1119经啊，婆知经。这部经佛也是在同样的地点跟比丘们说，有天地士跟这个阿修罗王阿修罗的王呢都是非常的庄严啊。大家留意一下哈，虽然都是阿修罗王哈，但是他的名字不同的哦，你看跟上一部经的阿修罗王的名字不一样，有没有？所以他可能阿修罗王也有好多个、哦、那天地士跟这个阿修罗王呢有非常庄严的容貌，清晨去找佛陀礼拜之后就坐在一边。这时候呢这两位 天地士跟阿修罗王呢身放光明遍照起源啊。那阿修罗王呢就跟佛陀说，人当勤方便，人啊应该要精进努力，必令利满足啊，就是要让自己该获得的利益呢要让它满足。如果利益功德满足之后，那就没有其他东西啊需要再学的了啊，何须复方便，就是不需要再学别的了。那天地士呢听了之后呢就加了一句啊，我们看706，天地士呢，地士天主啊，就说：人若人勤方便，必令力满足，满足以修忍无过上，就是要继续修这个忍啊，这个才是没有可以超越的法。那说完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啊、就跟佛陀说：谁讲的比较好？ 那佛陀啊就说两个都说得好啊，但是你再听我说一次啊，一切众生类啊，悉皆求己利，都是会求利益自己的事，对不对？比比诸众生各自求所应，那任何的众生都是求自己所相应的法。世间诸和合即以第一义，缘起和合的法跟这一种胜义地啊，当知世间和合的法则为无常法啊。如果人众生勤方便修习，就能够让功德圆满。那圆满之后，那要继续修忍辱，这个才是最高的法。那听完之后啊，他们就离开了。那佛陀就劝勉比丘们说，那这个第四天主啊，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修习忍辱，赞叹忍辱的功德，这个是比丘们应该要加强修习的部分啊。所以你看，从这些经里面，你可以归纳出来，天地士呢有一些性格是很好的啊，比如说上一部经就是正直，对不对？这一部经就是忍辱啊，修忍辱啊，这是他的功德。好，那这个补充资料啊，比较简单啊，补充资料就是只有啊。我上一经忘记看你哈。好，我们看补充资料158啊，158页。那上一经118经是就是比较简单啊。第四天本来要学幻术啊，作为帮阿修罗王治病的交换条件啊。但是后来听了这种虚妄法不真实，所以他就不要学。所以佛陀赞叹第四天是正直啊，直心的一个 特性。119经啊，这个阿修罗王他提到的就是勤修方便，求利得满，不需复为，不需要再修什么。第四天说要修无上忍。那佛陀说世间无常，应该要精进方便修习，让功德圆满，继续还要修无上的忍辱。所以佛陀是把他们两个所讲的再综合起来啊。好，那这个是经文大意。好，再来我们看这个书本1120经啊。那这一部经啊，706啊，书本706。这一部经呢是提到说，佛告诉比丘说，过去是有一个第四天跟佛陀说啊，佛陀，我今受如是戒乃至佛法注释进行受，有恼我者要不反报加恼于彼，就是我有受戒啊，他说佛陀我有受戒乃至这个佛法注释，这一期生命都是这样持守戒律，如果有人来恼害我，我不反驳啊，就是不会反抗啊，加恼于彼，就是不会以冤报冤就对了啊。那这个下一段提到阿修罗王啊，听闻第四天有持这样的戒，而且呢他，你对他不好，他不会来啊、对你不好。听闻之后呢，然后他就持这个利剑呐 啊逆道而来，就是来试探他啊，或者是来侵犯他。那第四天看到他来之后呢，就跟他说：“阿修罗王，伏汝勿动，我要把你绑起来，你不要动啊。”阿修罗王这时候呢就动不了了啊，因为第四天有神通嘛哈、啊。再来707，那这个阿修罗王啊就跟第四天说：“你不是说你受戒吗？别人来恼害你，你不回报吗？”啊， 那这个天地士啊，就说我确实有受这样的戒，但是汝自助受福啊，但你却自己受福于自己的嗔恨心啊。阿修罗王就说：“那你现在放开我吧。”那第四天说：“如果你能够啊说好约定，哦，不作乱，那我就放你。”阿修罗王说：“放开我吧！”啊，那就照你这样说啊。第四天回答说：“先如法做，然后放你。你要先答应了再说啊，我就放开你。”那阿修罗王呢，就说了这个偈颂：贪欲之所去，即嗔恚，还有妄语，还有毁谤贤圣。我若骚乱者，去同彼去去啊，就是如果我是会再扰乱的话，那我就会趋向于这一些烦恼的地方。就是如果是有贪欲，就会可能就会堕到不好的地方；如果是嗔恚，可能就升到毒蛇啊，有没有啊？妄语还有毁谤圣者等等。那这时第四天呢，就告诉他说：“我现在就放你啊，你就安心吧。”那这时候呢，第四天就啊放了阿修罗王之后呢，他就去见佛陀，就禀告佛陀。那这一大段呢，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倒数第三行，707倒数第三行，他跟佛陀说完了，他说：“如是世尊，我要比阿修罗王另说越事，为如法否？比阿修罗复为扰乱否？”就是我这样跟他讲了这种约定之后，阿修罗王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如法，不再侵害呢？别人呢？啊，不再扰乱呢？啊，佛陀就跟第四天说：“啊，善哉，善哉，汝要比越是如法不为，比亦不复敢做扰乱啊。”就是他说：“天地士啊，你这样跟他做约定啊，他确实就不敢再扰乱了。”那这时候呢，天地士听完之后就非常欢喜，作礼而退。那最后一段呢，佛告比丘说：“这个第四天主啊，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会扰乱别人，赞叹不扰乱法。这个也是第四天的一个特质了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的典故来看的话，其实第四天有时候自己造了之后呢，他还要佛陀来给他确认一下啊，这种是不是应该做的行为。所以有时候也是蛮可爱的哈。有时候我看这些经啊，我都觉得说，如果这一些情况是真实的话，佛陀是很忙的，你知道吗？我都想到，因为你看前面的经，就是那些比丘啊，哈，想到什么问题就来找佛陀。我说哇，这个佛陀真是忙到不得了啊。虽然有神通哈，可以应付，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啊，122经。122经呢是鸟巢经哦。佛告诸比丘，过去世的时候呢，天阿修罗就第四天跟阿修罗作战，阿修罗胜，诸天不如啊，就是第四天他们呢打败了。于是呢，第四天的军队啊，就是退散了，就是败退了，生恐怖，所以呢，他们就想要准备返回天宫啊。那走到须弥山下呢，这个丛林步道的地方。那这时候呢，他们第四天的天人呢，就看到森林下方呢有很多金翅鸟的鸟巢，里面有很多这些小的小鸟啊，或者是蛋啊，就是他们的金翅鸟的鸟蛋，或者是小鸟，很小的鸟。这时候呢，第四天呢， 他就害怕这些马车啊，哈，这些战车啊，能够杀害，会杀害到这些小鸟。于是呢，就告诉这个司机啊，说，我们把车，就是倒转啊，不要践踏到这个小鸟，不要杀害到他们。那司机说，阿修罗王从后面来呢，他说，天主啊，你回头的话不是更惨吗？那第四天说，我宁可被阿修罗啊杀了，我也不要去伤害这些小鸟的生命。于是呢，这个司机呢就听第四天王的指命呢，就是回头、哦、把车子转向回头。这时候呢，阿修罗军队呢看到第四天的车啊转回头，他以为这个是战略啊。所以呢，吓得哇，就走回去，就归回到他们的阿修罗宫去了，所以我觉得好戏剧化啊。那所以佛呢，就是说这个第四天主啊，有一个美德，就是慈心，赞叹慈心的功德，就是他不愿意伤害这些金翅鸟的，其实是小动物了哈。所以由此可知，我们第四天王是有慈悲心啊，有慈心。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补充资料，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58页哈、补充资料。1120经啊，这个只是经文大意了哈、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啊。1222经。这里提到就是诸天跟阿修罗作战，不如退兵，就是诸天败了嘛，所以他就退兵。这时候帝释呢就害怕军队呢伤害到金翅鸟的小孩，所以他就叫大家回头，反令阿修罗败退啊，败逃。那所以佛赞叹第四天啊，是常行慈心，赞叹慈心。那下面呢，就是看到不同的译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比较白话的一种形容啊。杂含是说认为是阿修罗认为这个是第四天的战略啊。别杂含是说第四相者诈现退散，就是第四天呢，他假装打败退军，现在回头必破我军，有没有啊？其实他是假装打败的啊，他是要把我们消灭啊，就是阿修罗的疑心的特色啊。杂含是有很多金翅鸟的儿子啊，那别杂含是只有两个蛋而已，两颗金翅鸟的屌蛋。你看不同的版本、啊、差好多啊，差好多。但是我觉得两颗有点奇怪哈、啊。OK， 我们来看这个书啊，我们看书本七零九经，啊，不是709页。大正1223经平人经，那这一部经是佛在王舍城，跟前面有一点不同了啊。前面是舍卫城，这个是王舍城。王舍城有一个人啊，非常的贫穷，那他却呢于三宝当中受戒，广学多闻，常做布施，正见成就。这个正见当然就是因为他有信，有持戒，有多闻，有布施啊，正见成就。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是智慧嘛啊，所以他身坏命中呢升天上，升到天上呢是升在33天。那因为他有这些前因啊，有这一些修行，所以他升在33天倒立天的时候啊，他有三样东西比其他的天子还要殊胜，一个是他的寿命，一个是他的形色啊，就是他外相，一个是他的名称。所以这时候呢，其他的天子呢看了这个刚往生上来的天人啊，那么殊胜呢，就跟第四天王报告 这时候呢，第四天王呢，下一段就跟天子们说啊，我知道这一个人，他这三项东西呢比较殊胜，就是因为他过去世呢，就在人间的时候啊，他对于法跟律啊，就是对于三宝有信心，然后乃至成就正见，所以他生在刀立天的时候呢，他有这三项功德胜于其他的天子，所以第四天呢就说了这个偈颂。正信于如来，我们对佛要有信心，决定不轻动，就是决定不动的信心，受持真实戒，圣戒无厌者，就是要持戒了，对于佛有清净的信心，成就于正见，当知非贫苦不空而自活，就是不会因为贫苦呢而空过一生啊。他虽然贫苦，但是他很精进的修学佛法，故于三宝啊，当生清净心，智慧力增明，思念佛正教啊，正教也可以啊。所以啊，我们在人间啊，不管是处于怎么样的状态，如果对三宝对佛法的修行呢精进啊不退的话，其实你看他生在天界啊也殊胜啊。好，我们来看补充，其实他这里呢所讲的名词呢总共有五个，我们看158页最下面啊，1223经，有一个贫穷的人受持三皈依之后，他就有信、戒、闻、舍、慧。这个舍呢就是布施，布施，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经文呢，它就是有布施啊，有这一些力量，所以他生在刀立天，他有三世圣诸天啊，形色、名称跟寿命。所以呢，我们修行啊，其实都是功不唐捐的啊。只要我们有用功，其实都是会获得利益啊。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1224经，这一部经蛮长的，比较长一点啊，也是佛在王舍城说的啊。这时候王舍城普摄大会，有种种的外道啊，有是外道者。那就做思念啊，就是他们自己呢就会侍奉自己的外道，先做福田啊。我们看710页，那这里提了好多个外道，有迦罗遮罗迦啊，还有呢尼甘子，还有。第二行这里有一个老弟子，有看到吗？还有火弟子，还有佛弟子身啊，都做这样的思维，当令佛前面身先做福田，就是有的人呢、啊，就是认为要在佛陀的面前；有些人呢、啊，就是外道的，他们就会在外道的面前先做福田，先供养他们就对了。这个待会我们会看到老弟子不同的翻译哈，我们看那个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有，但是还是不太能解哈。我们看补充资料159页，杂含是划线的地方是出现有事老弟子，有没有侍奉老弟子，还有侍奉火弟子，那别一杂含划线的地方，他是说若信外道名老声闻者，言先供养我师老声闻，所以他这里这个老声闻还是指外道呢、啊、就是老弟子，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年老的啦，年长的一种外道修行者啊。若是大弟子或者是火弟子， 那在比翼杂含就是若信外道大声闻，一言供养我师大声闻。若信外道大声闻者，这个大声闻不晓得是不是指很有学问的啦，很有修养的这一些人，所以大弟子或者是火弟子，角珠二十五呢，别的版本是大或者是火，所以如果是用大的话，大弟子的话就是大声闻，对应别杂含就是大声闻，有没有？所以稍微有一点帮助了哈，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书本啊。那接下来呢，第二段呢就提到天地四呢做这样的思维，莫令王舍城的诸人啊舍佛面前身而侍奉于道。第四天王啊说啊，不要让这些城里的人啊舍佛陀去供养外道，求朔福田啊，我应该要赶快去阻止他们啊，让他们呢去供养佛陀啊，真正的福田。于是呢，第四天呢就化作大婆罗门啊，非常的庄严，而且他率领一堆人啊，然后去见佛陀啊。那下一段，那王舍城的这些善男信女啊，就做这样的思维。哦，这个大婆罗门啊看起来是非常声势浩大啊，又很庄严，所以我要看他供养谁，我就去跟着供养啊，就是跟着他做就对了。那这十二天地士呢就知道大家的心念啊，于是呢他就带头的去取决山啊，就是灵鹫山吧啊，就是往佛陀的方向去。所以呢那些其他的人民啊全部就跟着他去了啊，就是没有去供养外道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第四天的用意在这边，让他们全部人跟着他去供养佛啊。所以他到了佛陀的地方的时候，他就除去五种饰品啊，这个我们在699页的地方有看过了，这五种饰品皇冠啊啊兵器啊等等啊，五种。那下面的寄送呢就好长啊哈，就比较长一点。我看我们下一次再看这个寄送好了，因为这个寄送呢是第四天讲的啦哈，第四天王讲，那我们下个礼拜啊再来看。就是第四天他已经把大家都引导到佛陀的地方去了，然后就说了这个寄送啊。OK，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好，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做慈心回向啊。我们做这个慈心的回向啊，这四句哈，慈心四句，一般我们在修学慈心啊，它是由由粗慢慢到细的一种观察。所以呢这个第一句说没有敌意，就是我们对任何的友情哈，特别是友情如果不合自己的意啊，我们就要察觉自己有没有敌意。那如果是稍微有一些敌意啊，就是对立的心态产生呢，第二个层次就是进阶的，就是他想反击。所以呢我们一听到这个有敌意的对象呢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反击去反驳他，所以就会有嗔害。那忧恼呢忧苦呢就是更深层的了，有时候做了之后呢，或者是虽然没有表现出来的反击，但是他内心里面一想到这个假想敌啊，内心里面就有忧苦忧愁。那所以他这三句呢他是属于修习慈心啊，由粗到细的一种观察。所以希望大家我们慢慢在学习的时候啊，以后有机会呢我再跟大家细分这种种的层次啊。好，我们一起来诵念慈心四句啊。 请大家合掌啊，闭上眼睛，跟随我念啊。阿哈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九诃弥。阿尼哥呼咪，
阿尼哥呼咪，
苏基阿塔囊，
苏基阿塔囊，
帕瑞哈拉咪，
帕瑞哈拉咪，
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